好，亲爱的圣徒，我们在第十一篇信息来到一篇非常非常特别的信息。我要说，关于这个主题，我们从来没有这么深入的进入过，但在李弟兄的执事中，从1936年开始，是从始至终都有讲到这件事，仿佛像是黄金的矿脉一样，从头到尾都讲到这件事。我们必须讲到这件事，因为这实在是个太大的主题了，不仅是在箴言这卷书中，更在整本圣经里。当然旧约箴言特别讲到这件事，但是在新约中也散落着关于这件事的启示。好，我要读这篇信息的主题，在神的经纶里，敬畏主的内在意义。当我开始做到这篇纲要的时候，我非常的专注操练在主面前寻求，我想说我不要看见或摸着任何与神经纶无关的事。我们若是讲说这事，我们必须要从神经纶的范围来看见这事。我想当我们走过这个纲目的时候，你会在每一个大点里看见神的经纶，你会看见神的经纶同着神的分次来执行他的经纶。主为我们开启这件事，我实在非常为此感谢主。我相信是在第八篇，我要提醒大家讲到神万般的智慧，那里说到箴言的主题是凭神的智慧过敬虔的生活。我要加这句话，箴言教导我们如何合适的接触人。接触人的秘诀，接触彼此的秘诀，乃是拒绝己并活在神里面。请听箴言讲到我们需要如何行事为人，不是给那些活在天然范围里的人。有些人以箴言，他们是在天然的范围里取用这件事，但这并不是对于那些活在天然范围里面的劝诫，反而是对那些活在复活里的指引，这些人的指引。这是不是很美妙呢？那些活在复活里面的人，他们是否认己，他们不凭靠自己，他们单单信靠神并活在神里面。我想这实在是个非常美妙的领会。这卷书乃是给那些活在复活里之人的指引。我们要活在复活里，我们就必须否认己，不凭着己，拒绝己，单单信靠神做我们的一切。这其实就是神的经纶，不是吗？好，当我们讲到敬畏主的时候，在我读第一大点之前，我要这样说，因为这点相当重要。一面来说，我们可以说敬畏主乃是尊崇的畏惧神，尊崇的畏惧神。并且作为信徒，我先从这个观点来看，等一下我们会讲另一个观点。我们永远也不该失去我们对神之可畏的感觉，神的可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但当我在休斯顿刚进入教会生活的时候，我想 James 弟兄可以为我做见证，我最喜欢的词就是可畏。当弟兄们在分享，弟兄释放信息的时候，我非常被震撼。对我来说，这真是可畏，真是可畏。James 弟兄，我还记得 Dirk English 弟兄分享的时候，有时候是在主日聚会，在 校园的聚会或是任何聚会中，我都觉得这实在是可畏，这改变了我的一生。借着我们接触弟兄，许多弟兄，这些事都实在是可畏，所以我们不要失去我们对神可畏的感觉。在创世纪28章17节，雅各做了一个梦，当然这个梦是从神来的，其实那个梦是神的梦。我没有时间讲到这个梦的内容，但那个梦是讲到神家的梦，讲到伯特利。雅各梦到一个梯子，将天带到地，并将地连于天，还有许多的细节。但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就说这地方何等可畏，他讲到可畏这个词。我想我们对于教会也应该有这样的感觉，这地方何等可畏。我就再提一处经节，在但以理9章4节，当但以理向神祷告时，他祷告的是何等的祷告，他也是作为以色列全国的代表来祷告。但以理是个大蒙眷爱的人，但他与以色列人联合向神认罪。在但以理9章4节，他说神是大而可畏的神，这是不是很美妙呢？所以基于这件事，我们可以说，当我们敬畏主，这乃是说到一种遵从、敞开向主的顺从。我们与主有这样的关系是亲密的，是敬重的，是敞开的，也是顺服的，这完全是正确的，也是非常好的点。但是当我们来到第一大点的时候，第一大点是它的重点，这是它更往前更新的点。这什么意思呢？是当他要离世之前，李弟兄向我们说到，即使我与主同在，我所说的话仍旧继续说话，赞美主，这已经成就了，并且还要继续成就，我实在为此感谢主。第一大点，过正确为人生活的第一个原则是敬畏主，尊崇主。敬畏主就是怕得罪主，怕失去他的同在，怕在来世得不着他做我们的赏赐。这三面都非常的重要。敬畏主是什么呢？第一，怕得罪主，我们不要得罪主。不仅如此，我们不要失去他的同在，我们必须惧怕失去主的同在。我们知道在经历上来说，当你失去了主的同在，其实只有在浴场，在被扔在外头的黑暗中，当你在外面的黑暗中的时候，这比等待一千年更糟糕，因为在那里你失去了所有的光。你如果读哥罗西生命读经，可能是第六或第七篇，那边讲到光乃是主的同在。我非常喜欢这个定义，光就是主的同在，或是主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在今世我们需要害怕失去主的同在，并且我们也要怕在来世得不着他做我们的赏赐。圣徒们，对我来说，或是我知道对你们来说，若是我们在今世失去他的同在，或是在来世得不着主做我们的赏赐，这对我们是何等的悲剧。 主把我们带进他的恢复里，就是要预备我们做他的心腹，与他在千年国享受他做赏赐，与他一同坐席享受他一千年，并且与他一同作王一千年，并且在我们弟兄的发表中，他也非常实际的讲到说，我们怕该怕在今世失去主的效力，在来世失去他的赏赐，这不就是神永远的经纶吗？首先，这说到主的笑容，就是主活的基督活的人位，在灵后二章十节，我们是活在他眼目的标示之下，为他所注日，所以他的笑容是非常实际、主观的，他的同在。也许我们许多人记得这件事，在《包罗万有的基督》这本书中，李弟兄在一个地方讲到具有美帝管制的原则。第一个管制原则就是主在云柱和火柱中的同在。当李弟兄在说的时候，他定义主的同在就是他的笑容，他的笑脸。他说，你若有主的笑脸，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你若在今世活在主的同在中，你在来世就要得着主的赏赐。圣徒们，李弟兄在上到台前的时候，我永远不能忘记他这样的祷告。他会这样祷告说，主，你的同在对我们乃是一切，无论是我们的生活或工作，你的同在乃是一切。我实在饱爱，实在非常饱爱这样的祷告。在箴言一章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以神永远经纶和整本圣经的角度来看，这里的知识其实就是对基督主观的认识。保罗说，我要认识基督，是个人的、情深的、亲密的来认识他，这是我们所要的知识和认识。在以弗所四章三十节，保罗嘱咐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忧愁，我们乃是在他里面受了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得赎的日子就是我们身体得赎的日子，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形象，为神圣的生命所吞没。我们不要叫圣灵忧，神的圣灵忧愁。叫神的圣灵忧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使神的灵在你的灵里不高兴，不高兴。有的时候我想到这件事，想到失去主的笑脸。我记得从前我们有一个图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黄色的脸，有两个点是眼睛，然后有一个鼻子，有一个很简单笑容的图示。但是你如果把这个笑脸反过来，笑脸就成了忧愁的脸。我们实在不愿意叫神的圣灵忧愁。在灵后五章九至十节，在这里我们要注意，我们也怀着雄心大志，要讨主的喜悦。我们要用这个来祷告，我们该对主说，主啊，把这样的雄心大志，保罗的雄心大志放在我们里面，我要与保罗一样有这样的雄心大志，靠着你的怜悯，不是靠着我的力量或能力。我向你祷告，使我与你是一，使我能讨主的喜悦。这是在宇宙中我们所能接受最大的尊荣。好，第一终点，敬畏主，就是在每件事上顾到并尊重他，绝不忘记他是 创造我们的奇妙之神，这是不是很荣耀呢？他是创造我们的奇妙之神。以赛亚书43:7，我要鼓励你们找时间把这个经节向主祷告。这个经节是大有能力的。神在这节经节说，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所创造、所塑造的，更是我所造作的。是神为自己的荣耀所创造、塑造并造作的。我们知道荣耀就是神团体的彰显，三一神团体的彰显，这乃是我们受造的目的。神要如何得出他团体的彰显呢？我们必须被他的丰富所注入。以弗所3:8讲到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1:22-23讲到基督的身体乃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在以弗所书3:19更讲到神的丰满，神的丰满。然后那些我们这些在主的恢复一段时日的，可能也知道李弟兄常常这样子来说明，你若要得着美国的丰满，就先要有美国的丰富。所以通常李弟兄都会找一个个子很大的弟兄来到讲台上，我一直想要躲避但都躲不了。有时候他会叫我上讲台，有时候他会叫 Dick Taylor 弟兄上到讲台上，然后他就会说，看这个弟兄是美国的丰满。为什么他是美国的丰满？因为他享受了美国的丰富，这些牛肉汉堡，这些对你的健康不好的东西，严格的说这些对我们的健康不好，但是这些其实都是美国的丰富。你享受了就成为美国的丰满，成为美国的彰显。同样的，每一天我们都该更多的得着一点基督的丰富。我们个别的享受了基督的丰富，就成为团体的，成为基督的彰显，成为神的彰显。至终我们要被他的丰富所充满，满溢出他的丰富。团体的我们就成为神的彰显，这就是神的荣耀，这也是神所渴望得着的。第一重点接下来说，敬畏主会使我们停止作恶，敬畏主也会使我们感受到别人的苦难，并向他们施怜悯、施怜恤。我非常宝贝这一点。当我们继续讲到这篇纲要，我们会对这一点有更深的领会。第二重点，敬畏主不只是远离罪，并且更进一步乃是拒绝自己。敬畏主不是仅仅怕我们犯罪或属事，乃是怕我们所做的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主。圣徒们，我知道我们都是在建立这些习惯的过程中。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常常向主这样祷告说，主，我要在我的灵里侍奉你。这是罗马书1:9。不仅如此，我也向主祷告说，我要凭着神的灵侍奉主。这是腓立比书3:3。我总是向主这样祷告。当然你要在你的灵里侍奉，你要凭神的灵侍奉，就要拒绝己。当你在你的灵里凭着神的灵侍奉的时候，就不会有任何出于己的事物，每一件事都是出于主的。我们侍奉服侍圣徒的时候，不管我们是怎么服侍，服侍弟兄姊妹，当我们与一个新人在一起，当我们在小排、在大聚会，我们不要任何出于己的事物， 这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比没有意义还要更糟，这都是完全没有任何价值的，在主眼中算不得什么。我们盼望一切都是出于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保爱林后四章五节保罗说我们不是传自己。很遗憾的，你如果看见一些牧师、一些传道，他们可能不在我们中间，但靠着主的怜悯，我们是在主的恢复里。但非常遗憾的是，当他们说话的时候，你得到的印象 是他们这个人，是他们自己。赦免我说这样的话，可能有一个人，他是一个足球，美式足球员，他得蒙重生，他也做了见证，他一无所知，他做了见证，其实这是很好的，但严格的说，其实他并没有在生命里的长进来分享。在你的基督徒生活中，若是你太早开始做这样的见证，这对你可能是种破坏。他没有意识的，其实他在传自己，他可能是个明星球员，他讲到哦，他是怎么样的打美式足球，然后有一天他得救了，然后你得到的印象就是哇，这个人是个明星球员，然后他得救了，你得到的印象都是关于这个人，你没有得到基督耶稣为主的印象。所以我们在里面都应该有这样圣别的渴望，主拯救我，不要传自己，我要传基督耶稣为主，也传自己，我们要传自己，如果我要说任何话的话，我要传自己，为耶稣的缘故做了众人的奴仆。所以我们是传基督耶稣为主，也传自己，为耶稣的缘故做了奴仆，这是非常非常纯净的。好，圣徒们，现在我要给你们圣经中的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都是不敬畏主、不考虑主、也没有拒绝己的例子。我想到这两个例子，第一个我要提到的是利未记十章一节讲到拿达和亚比户。在利未记十章一节，他们是与亚伦一同侍奉，他们献上了燔火。燔火，燔火是什么呢？燔火就是凡俗的，是神所不认得的火，这不是从天降下来的火，不是在坛上焚烧的火。你知道在燔祭坛上焚烧的火是从天降下的，从天降下来的火是在燔祭坛上的火。从那个时候起，你知道在利未记六章十二至十三节，祭司一天的头一件事，当他一起来就要确定祭坛上的火还在焚烧，他必须确认火不可熄灭，因为神吩咐他不可让坛上的火熄灭。神说绝不可，坛上的火绝不可熄灭。我们的弟兄把这应用在我们早上花时间与主有晨兴的时候，当我们起床的时候，早上一起床，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我们里面的火，我们不要里面的火熄灭。当我们一起来，我们呼求主名，我们导读主话，我们用祷告来读过执事的话语，为我们把话语解开，这火就在我们里面升起。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有这样的晨兴， 但拿达和亚比户他们不是献上坛上的火，他们献上的乃是燔火，是人造的火。燔火表征什么呢？燔火表征天然的热心，天然的喜爱，天然的力量，也表征天然的才能。好，其实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无意识的都可能曾经献上燔火。当我记得当我还是个新人的时候，有时候我很热心，但我做了某些事之后，我里面就觉得发死，觉得死沉。在拿达和亚比户身上，那是肉身的死，但是当我们有天然热心的时候，发热心的时候，我们摸着了属灵的死亡。我有时候我当时我会想说，为什么我会有这样感觉呢？其实那就说出神不要我们天然的热心，当然他要我们里面火热，但他要里面的火是圣别的火，是他自己作为火，以神作为我们里面焚烧的火。这火乃是永远的，是神圣，不是天然的。所以我要再说，我们不要眺望我们天然的热心、天然的能力、才能、天然的喜爱、天然的力量。我想 James 弟兄，你也可以见证，当我们在主的恢复中经历风暴的时候，经历风波，当我们还是青年人的时候，很多陷入风波、被风波卷走的青年人，他们都是因着在天然的热心里。这是我们所学一个非常重大的功课，感谢主我们学得了这个功课。所以这是第一个不敬畏主的范例。第二个，另外我也要强调，我们在启示录三章看见老底家的信徒，他们是不冷不热的。主不要我们不冷不热，他要我们是灵里焚烧，就像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讲的，我们要灵里焚烧，常常侍奉主，不是在我们的魂生命里面焚烧，而是在我们的灵里焚烧侍奉主，这很重要。好，第二个事例，不敬畏主的事例，是民数记十二章五至十节的米利暗。在那里，米利暗和亚伦他们都比摩西年长，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亚伦是摩西的哥哥，但摩西是神的发言人，这对于亚伦和米利暗乃是试验，因为这个发言人是他们的弟弟。当你看这件事的时候，首先摩西娶了一个古实女子，亚伦和米利暗很受这件事搅扰，但是其实他们用这件事作为一个借口，为着一些在他们里面隐藏的动机，他们说神借着摩西说话，他岂不也借着我们说话吗？他借着亚伦说话，他也借着米利暗说话。你知道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米利暗唱了一首歌，那其实也是神借着那首歌来说话。亚伦是摩西的发言人，当神对摩西说话，摩西也对亚伦说话，亚伦就用这个来说话，所以亚伦也可以说是神为神的发言人。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也可以为神说话。好，我们要注意这里神所做的，这是非常可畏的。他说，这里说神就向他们显现，在会幕中他说，在八节这边，神对亚伦和米利暗说，我与摩西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请听。 他也看见我耶和华的形象。好，请听这里神对米利亚和亚伦所说的话，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哇，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神是在云彩里向他们显现，然后云彩就从会幕上挪开了，于是米利亚就患了麻风。你知道在民数记在这里就说到米利亚患了麻风，像雪那样白，麻风是表征背叛。当摩西看见了他，你知道摩西旧约讲摩西是地上最谦和的人，他就说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好，这里是我自己的解释。他就神就对摩西说，我听见了你的话，但是因为他所对你所说的话非常的严重，他背叛了我的代表权柄。圣徒们，我要说神在地上有他的代表权柄，在人类社会中，比如说警察是神的代表权柄。当你开车看见了警车的警笛，还有红色的警告的标示在发出声响的时候，你最好就把车停下来，因为那是神在人类范围的代表权柄。但保罗在罗马13章是讲到属灵范围的代表权柄，这是神的拣选，这完全在于神的拣选。所以当米利暗背叛神的代表权柄，他其实是直接的背叛了神的宝座，这是非常严肃的。弟兄姊妹们，我很关切这件事情，我之后还要再讲到这件事。在这里我要对姊妹说话，我一向是对弟兄说，但在这件事上我要特别的对姊妹说，专注在姊妹。我这样讲是有理由的，因为当有些同工们聚集的时候，我们就在好像祭司一样在读胸牌上所说的。当我看见一些姊妹可能是40多一点，或是快要30多岁快要40岁的姊妹的光景时，我觉得非常的难过，因为他们不尊重他们的丈夫做他们的头。你懂我的意思吗？哥林多前书说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又是女人的头。有一次我牧养姊妹的时候，我几乎要拿出这节圣节问他说，你相信这节经节吗？你能够对这节经节说阿们吗？当然我们知道丈夫需要爱他们的妻子，但我们要看见在箴言的最后一章讲到才德的妇人，我们都该对这件事有警觉，我们都要在神代表的权柄之下。李弟兄指出，因为米利安是个姊妹，她的背叛比亚伦的背叛还要更严重。外面来说，神没有对亚伦做什么，之后神才审判亚伦，但立刻米利暗就受了审判，因为她是女性，这是更严重的。所以神对摩西说，我至少需要这样来审判她，要把她在营外隔离7天，然后才可以领她进来。因此他就耽误了以色列人7天，因着米利安的背叛，他耽误了神的行动1周，这是非常严肃的事。甚至圣徒们，我要这样说，事实上 李弟兄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是一点都不觉得羞愧的说这话。他有时代的意象，他是时代的执事，他受主打发到这个国家来，带着特别的使命，要将神经纶的意象带到这个国家，然后带到全世界。他有一次自己对我说，哎，弟兄，我来到这个国家，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国家这个地方会成为我执事的基地。并且当他讲到执事的扩展的时候，他说这是尼弟兄执事扩展到全地。然后我看身边的同工弟兄们 James 弟兄 Robert 弟兄，当我们跟李弟兄在一起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说，哦，我是，你可以感受到神所赐的权柄，但他从来不说，哦，我是个使徒，我有权柄，我是你们的权柄，我是神的代表权柄。虽然在事实上他的确是神的代表权柄，但是很遗憾的，那些被风波所带走的圣徒，他们没有看见这件事。在88年有了一次风波，有一些人，这些很多人是很有恩赐，我们中间很有恩赐的弟兄，他说李弟兄可以教导圣经，看见这些真理，得着这些亮光，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些话，看见这些真理，我们可以读达命的书，我们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但我要说，不，你可以读达命，但永远你不，你可以读达密的书，但是你没有李弟兄的份，那是他的份。这就像当你在挪亚的时代，你要做什么呢？你要为自己建造一个快艇吗？当然不是。神在挪亚的时代，他要做的是建造方舟。你如果要在神在当时在那个时代的行动里，你就需要来到挪亚这边来说，挪亚，我可以怎么样帮助你？你需要一个锤头吗？无论如何，不管你觉得什么，我想要与你配合，我愿意与你合作。我们都与李弟兄的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和经历就是这样。当然李弟兄对于尼弟兄的感觉也是这样。我有一次李弟兄这样说，这是李弟兄一生的末了，他说，我今天之所以享受这些祝福，是因为我与尼弟兄是一。甚至在他人生的末了，他还这样说，他说，我非常感，我看见我年长同工的执事在全地这样的得胜，学得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开心。李弟兄所说的其实也是他的执事，但他觉得他尽职的执事就是尼弟兄的执事，因为他绝对与尼弟兄是一。他多次讲到这事，在他家里唯一一张与人的合照就是他与尼弟兄的合照，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我的重点是，我们需要敬畏主。这主观的来说，也包括尊重我们地方的长老，我们必须扶持他们，为他们祷告，尊重他们。我要怎么说呢？这不是人在人范围的事，这是在属灵范围的事，这是在神圣范围里的事。你必须承认主将他们在身体，基督身体里所安放的位置。无论如何，我只能说这么多。好，第三重点，敬畏神是知识和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知识、智慧和聪明都是从神而来。我们若敬畏他、遵从他，这些就会成为我们的产业。我们在前面的信息看见，智慧乃是基督。基督作为知识智慧分赐到我们里面， 是借着我们敬畏神。我们若不敬畏主，基督作为智慧，就不会分赐到我们里面。所以，敬畏神乃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至圣者便是聪明。这乃是神，我们如果敬畏他，遵从他，这就会成为我们所有的，我们就会有智慧、知识以及聪明、领悟力。这其实就是神永远的经纶。我们若真的敬畏主、敬畏神，神的属性就要为我们所有，成为我们的实际，分赐到我们里面。基督作为知识，作为智慧，作为聪明，就要成为我们的。你记得在历代志下1:10，我信是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的这本书的最后，李继松讲到，当他还是个年轻童工的时候，他常常用所罗门的祷告向主祷告。神对所罗门说，无论你求什么我都赐给你。所罗门就对神说，赐给我智慧和知识，使我知道如何在你的名中出入。用新约的话来说，我们来看哥罗西书2:2-3，这里讲到基督是神的奥秘。这边说，在他里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基督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享受智慧和知识，做我们的宝藏，做我们的产业。所以圣徒们，当我们彼此接触，你要接触一个年长弟兄、一个年长姊妹，或是一个年轻弟兄、年轻姊妹，在各样的光景中来接触圣徒时，我们不能依靠我们天然的智慧，我们必须对主说，主做我的智慧，做我的知识，使我成为供应的管道，让你能够从我涌流出来，分赐你自己到这位圣徒里面，到这个人里面。圣徒们，我要这样做见证，用个自己的比喻。你们许多人知道我有4个男孩，当然他们现在都大了，但当他们还小的时候，我非常的喜爱他们。你知道以前我有时候坐飞机到某个地方与一些弟兄们尽职，有特会，开特会。当我回来的时候，有一次我下了飞机，我到了机场的时候，有一次我身边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人，一个名人。但是我的儿子在那边，他没看到我，就向我跑过来说，芭比，他们就这样跑过来。我想如果是今天的话，他们可能都不会跑到我这边来，都会跑到那个名人那边去，说诶，可不可以帮我签名，可能是这样子。但是当那个时候，对他们，芭比就是他们的一切。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当我的孩子比较大了一点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坐在一起，他注意到他的父亲有一点的下沉，他不知道要怎么牧养我，他就拿了一罐可乐，对我说，爸，振作一点。他就这样子拿一罐可乐叫我振作一点。我看着这个可乐，然后我的太太就说，我的姊妹就说，把这个可乐拿走，这是没有用的。但是我其实非常的珍赏，非常的感谢，在人的一面，我的孩子想要这样子来牧养他的父亲。圣徒们，我们都能见证，当我们照顾新人的时候，不仅仅是我们牧养他们，他们也牧养我们。有时候我的重点是 我们需要基督作为智慧和知识来接触各样的人。有时候当我们操练我们的灵坐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就其实就牧养了我们身边的人。当我们操练我们的灵，聆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别人也得着牧养，不是吗？这非常的，这真的能摸着人。你知道，这样的彼此牧养是非常宝贝的。好，接下来在箴言三章五至十节也讲到敬畏主，这边说你要全心信靠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的道路上都要认定他，他必修直你的途径。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身体，滋润你的骨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出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必盈溢新酒。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再讲到这件事，就是敬畏主，就是尊荣主，这是一个重点。我要鼓励你们之后找时间再读这些经节。好，第二大点讲到非常实际非常可应用的点，我们需要为敬畏神，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敬畏注入到我们里面。以赛亚预言耶和华的灵，这边讲到耶和华的灵是谁呢？这个灵乃是一个人位，他是智慧的灵，是聪明的灵，是谋略的灵，能力的灵，是知识的灵，以及敬畏耶和华的灵。我们若天天为那灵所充满，我们就会敬畏主，被这样的敬畏所充满。这是包罗万有之灵的成分。讲到以赛亚十一章二节，其实是论到基督，在第三节给我们看见这是对基督的预言。当然我们要与基督是一，与他联合，我们就能取用同一位灵，其实他自己就是那灵。在第三节说到基督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以敬畏耶和华为乐。我们都该这样，以敬畏耶和华为乐。第一终点，那灵一直与主耶稣同在，与他是一，他凭那灵行动，过一种在那灵里同着那灵借着那灵并经过那灵的生活。以赛亚十一章二节给我们看见，在主的人性生活里，那灵带着上述的一切属性得以显出。所以我要再带你们看这些经节，路加福音四章讲到基督满耶稣满有圣灵，在旷野为那灵引导，在那灵的能力中回到加利利。当然在马太十二章二十八节，在前面施浸者约翰为耶稣施浸的时候，他看见那灵如同鸽子降下。马太十二章二十八节，我很喜欢主在这里说，我若是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在神圣三一里并同着神圣三一活着这本书里，弟兄告诉我们，我们在这里都可以看见神圣的三一。所以 在这里，我在马太十二章二十八节的我是神圣三一的中心，他靠着神的灵赶鬼，他不是凭着自己为着自己，他是凭着另一位，是为着另一位。这完全是那些站在他前头的法利赛人的相反。这些法利赛人做一切事都是凭着他们自己，为着他们自己。但在这里你看见一个神人站在那里，他可以见证他做一切事是凭着另一位，也是为着另一位。他是凭着神的灵赶鬼，也是为着父神的国做一切事。在第二终点，耶稣在他的人性生活里被尊崇顺从而畏惧神的灵所充满。我最近实在享受这些话到极点，我一直在思考，也许你也这样子考虑思考过，想过我们要如何才能顺服主呢？在新约里我们说到我们需要顺服圣灵，但我要怎么样才能顺服主呢？像当然这听起来很普通，但是当光在我们里面照亮的时候，这就非常，这边我们就对我们是完全不同的。我看见并且领会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生命，他在我们的灵里乃是那顺服的生命。这是不是很美妙呢？他无论何时都是顺服父神的，这一个生命就在我们的灵里，所以这一个顺服的生命也在我们的灵中，做我们灵中那一个顺服，这使一切事都是可取用的。你只需要打开生命之灵的律，打开开关，自然基督作为顺服，作为服从，就奔赐到你的里面。好，我要继续读。在他也以敬畏耶和华为乐，在他的复活里，他现今乃是耶稣基督包罗万有全被供应的灵，作为敬畏耶和华的灵。这灵包含主耶稣难以描述的人性生活与执事。好，在在旧约里说到敬畏耶和华，在新约里就说到敬畏主。当然我们多半讲到敬畏主，但是当我们用新约的眼光，戴上新约的眼镜来看的时候，其实那就是敬畏耶和华。好，第一小点，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那样敬畏神。当我听见李弟兄这样说的时候，我实在觉得这太可畏了。这是从基督人性，基督的人性结晶读经中选出来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那样敬畏神。这敬畏是什么呢？这敬畏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灵，这敬畏也就在我们的灵中。我继续读，主耶稣告诉我们，在执行神新约的执事上，他从来不从自己做什么，他不做自己的工，不说自己的话，不凭着自己的意思做什么，他也不寻求自己的荣耀。你如果就着这些话有简短的祷告，你就会认识在我们的人性生活中敬畏主是什么意思。这些下面的经节都非常的奇妙，非常的美妙，我们需要用这些经节来祷告。这些是新约执事的内在素质。当我们这样祷告求那实际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好， 在进入下一点之前，我要提一件事，关乎我们的灵。在三一神做三部分人的生命这本书，其中有一章的标题是你的灵如何，你的灵如何，这是非常特别的标题。这节的出处是路加九章，那里说到门徒和主经过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那里的人不接待他们，雅各和约翰就对主说，主啊，你要我们从天上降下火来，如果是我就这样说，把他们烧焦吗？要火从天上降下来烧他们。当然我们知道主称呼约翰是半尼奇，就是雷子，我们可能其实都看不出来约翰是雷子，像他这样子躺卧在主的怀中的怎么会是雷子呢？但其实他是这样子的，当然他与主非常精进，但是在他天然的人里，他是像雷子一样会发怒的。彼得当然也是一样，但是这样子的雷子需要经过死并且从复活中出来，他们也确实经历了。当主听见他们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主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们不知道，然后他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我来不是要把火叫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人，我是要救人的性命。我实在很感谢主，在李弟兄末了的执事中，他在他与主离世与主同在之前，他提到按着神牧养，借着顾惜人，以主的同在顾惜人，并以主为他们的食物喂养人，来牧养人，这该是我们接触人的方式。我们不该是律法规条的，我们当我们接触人的时候，接触一位圣徒，不管是圣徒新人，我们需要把主的同在带给他们。你不能叫一个非常忧愁非常忧虑的人说你要打起精神来，这是没有用的，或是叫他说你要转向灵，有时候这反而叫他们更深的陷入他们自己里面。你必须把主的同在带给他们，仰望主教导你如何使这个弟兄和姊妹能够带领你讲一些话，甚至有时候不要说话，而将主的同在带给他们，这会成为那个顾惜的因素，来顾惜人，使他们得着牧养。第二小点，耶稣在生活中总是在神里面，同着神并为着神做事行事，神是在他的生活中，并且他与神是一，这就是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我们需要求主这实际的灵引导我们进入对他服从的生命和顺从父的生命之经历的实际。在这里讲到我们需要求主这实际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请听，特别是经历他服从神服从的生命和顺从父的生命之经历的实际。我实在很享受约翰16章13节，因为这位实际的灵要引导我们进入基督一切所事，这位包罗万有之基督一切的所事，他所有的属性美德，所有的一切包括以上所说这样经历的实际。第三小点，一天过一天，我们需要向父全然且绝对的敞开，求他以复活的基督这包罗万有的灵充满我们，这灵也是那包含主耶稣人性生活与执事之敬畏耶和华的灵。我们需要这样对父祷告说，父，求你以 复活的基督，这包罗万有的灵充满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祷告呢？因为在路加生命读经讲到路加11:5-13，那对我来说是路加福音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美妙的话。这段经文中给我们看见三个事例，那边说到一个人有一个朋友，他半夜来找他，来这个朋友对他说，朋友借给我三个饼。这个朋友就对他说，不要打搅我，我的门已经关上了，我的孩子已经睡了，我不能起来给你任何东西了。主这样子说这个故事，主继续说，但因为这个人情辞迫切的直求，不仅是求而已，是情辞迫切的直求，是不觉羞耻的一直的求，这个人就把三个饼给了他。主又继续说，主若是一个儿子向父求鱼，父岂会，他的父亲岂会给他蛇吗？不，我们若是父亲，没有人会这样做，我们当然不会做。若是一个儿子向父求蛋，我们岂会把蝎子给他呢？我们都不会这样做。主就下结论说，你们尚且不好，还知道要把好东西给你的孩子，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圣灵赐给那求他的人吗？你如果读注解的话，一方面来说，那灵已经赐给我们了，但我们还有生命读经的另一面给我们看见，这里有另外一个观点。我们的弟兄说，每天我们需要新鲜的为圣灵所充满，所以饼、鱼和蛋乃是那灵的成分的三种预表。饼表征地的丰富，鱼表征海里的丰富，蛋表征空中的丰富。所以你有地的丰富、海的丰富、空中的丰富，这乃是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实化在那灵中。你如果求父赐给我们那灵作为蛋，他绝不会给你蝎子，他一定会，因为我们的父远比我们更好，他绝不会赐给我们蛇或蝎子，他会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圣徒们，我们需要建立这个习惯，求父，每一天求父充满我们，父赐给我饼，赐给我鱼，赐给我蛋，就是赐给我们圣灵，用那灵充满我们。有一次李弟兄说，李弟兄是穷尽了所有的动词向父说，他说，父啊，用父充满我们，浸透我们，浸润我们，调和我们，使我们与那灵联合，与那灵合并。那灵是这样子用各样的词汇，穷尽所有的词汇讲到这事。我们需要这样子告诉父，这样子来求父。第三大点，敬畏神就是信靠他。第一终点，箴言3:5-8，嘱咐我们要全心信靠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一切的道路上都要认定他，他必修直我们的途径。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我们的身体，滋润我们的骨头。第二终点非常特别，我们在耶利米结晶读经中有分享到这处经节，但这里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另外一个范围来说，讲到 敬畏神其实就是信靠神，信靠神就是享受，就是在神圣的分赐之下，在神圣的分赐里面。耶利米书17:7-8说，信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信靠的，那人有福了。这里讲以耶和华为可信靠的，其实就是以耶和华自己作为我们的信靠，就是连我们的信靠也没有办法出于我们自己，他自己乃是我们的信靠。这边说，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沿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必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并且结果不止。第一小点，按照神的经纶，信靠神的人像树栽于水旁，这表征神乃是活水的泉源，这是非常重大的。第二小点，树在河边借着吸取水的一切丰富而生长，这是神借着他的分赐完成他经纶的一幅图画。我们若敬畏神，在神永远的经纶中，就是信靠神，也就是享受神圣的分赐。我们若要享受神的分赐，就是如同树吸取神作为水分。第三小点，这位供应之神的丰富分赐到我们这些树里面，就以神的神性将我们构成，使我们长成神的度量，这样我们就与神成为一，有同样的元素素质构成和样子。第三终点，留心训言的必得好处，信靠主的必为有福，这是箴言16:20。主是我们所信靠的，他必保守我们的脚，不被缠住。这里又是引用箴言的经节。第四终点，那些爱神的人是怎么样来到主面前呢？是凭圣经来到主面前，借此学习敬畏神。箴言2:3-5以及约翰5:39-40，我们受吩咐要紧紧跟随并顺从神的话，做我们敬畏神的证明，这是生命记6:2。这里讲到敬畏耶和华的你的神，就是要谨守他的律例和诫命，遵守他的吩咐。在约翰5:39-40，主耶稣对那些守宗教的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每当我们来到主的话，来到圣经前，我们都该这样子祷告，主啊，我要来到你面前，这样简短的祷告，主会祝福你所读的话，就是这样简单的祷告，也会有产生极大的差别。第四大点，敬畏主的意思也是遵从他。圣徒们，首先我要这样说，这不在纲要里，但是尊荣主，就意思就是我们在主面前谦卑自己。在以赛亚57:14-15，以赛亚书57:14-15说，要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拿起除掉。接着就说，那至高至上住在永远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必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邻里痛悔卑微的人同住，要使卑微之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之人的心苏醒。这才是 真正的敬畏主，就是以基督做我们的卑微。十四节的绊脚石是什么呢？这些绊脚石就是我们的骄傲，不愿意照在神的光中审判自己，这就是我们的绊脚石。我们每天都是要这样祷告，主啊，拯救我脱离骄傲。骄傲乃是我们天然性情的一部分。在李弟兄如何做同工长老那本书的起头，讲到基督丰满的执事，那边在这本书的末了有两章讲到要提防。提防什么呢？第一件事就是野心，第二件事就是骄傲。我永远不会忘记那里的一个点，那里讲到骄傲使你成为最愚昧的人，骄傲使你成为最愚昧的人。因为当你骄傲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接受任何神圣的恩赐。他在另外一点讲到谦卑拯救你脱离各样的毁坏，并且邀来神的恩典。这是从彼前五章五节和雅各书四章六节所讲到的，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我要再说，这不是我们天然的谦卑，这是基督做我们的谦卑。第一终点，箴言三章九至十节说，我们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出产尊荣耶和华，这样我们的仓房必充满有余，我们的酒榨必盈溢新酒。我们不该是赚得更多的钱为着将来积存财宝的人，至少我们出产的十分之一出熟果子必须献给神。我们该一直将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慷慨的施予，这是尊荣神。圣徒们，这一点讲到敬畏主的意思是尊荣神。尊荣神意思就是我们至少该将出产的十分之一献给神，这其实都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我们必须领会，我们在世上首先第一件我们要领会的事，就是我们都是全时间者。无论你是带着职业，或是你是放下职业，无论你是赚钱的全时间，或是放下职业的全时间，每个人都是全时间者。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至少我们都该将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给主。圣徒们，这该是我们的实行，这是最少最基本的。在这里我要说，这是非常实际的。若是我收到一张支票，第一件事我该做的就是将十分之一给主。不该说，哦，我有这个账单要付，我有这个钱要还，然后剩下的我们再来看。不不不，你第一件事就要将十分之一给主。这十分之一不是属于你的，是属于神的。你要确定这件事，把它分别出来。这就是为什么马拉基书三章讲到你人夺取神的物。我们怎么能夺取神呢？三章八节说，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主说，你们夺取了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圣徒们，我们也要训练我们的青年人，当他们得救时，甚至在他们十二岁，当他们受浸的时候，就要训练他们将十分之一给献给主。也许他们有十块钱，他们要给一块钱，他们有五块钱，他们该给五角钱，是不是这样子呢？他们该建立这个习惯，他们该看见父母是这样做的。我不是说我们只该给十分之一，如果我们赚了百万 他仍然，主仍然说，我们要给十分之一。李弟兄有一次说，他说你该渴望将你收入的十分之一给教会，并且还有5%是给那些放假职业的全时间者。无论如何，我们收入多收入少，不该只有十分之一，至少该有十分之一。第三，我们该恳求主使我们专心敬畏他的名。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教我，我要行在你的真理中，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第四终点，这是新约的话，我们需要洁净自己，脱除去肉身和灵一切的玷污，敬畏神以成全圣别。这里的敬畏神意思是不敢沾不属神或与神无关的事物。这里讲的敬畏是一种健康严肃的警觉，叫我们能够圣别的行事为人。第五终点，敬畏基督就是怕得罪做头的基督，这与我们的彼此服从有关。我们需要存畏惧侍奉主，然后我们会爱主，好在主里面欢乐并享受主。在以弗所5:18-21，这边说要凭着敬畏基督彼此服从。很多时候我们只讲彼此服从，却不讲敬畏基督。但是在这节里，敬畏基督其实是21最重要的部分。我必须敬畏 Robert 弟兄，敬畏服从 Jimmy 弟兄，是凭着敬畏基督来彼此服从。实际上来说，这意思是我必须怕得罪基督作为头，我若不敬畏基督，我就没有办法顺从服从弟兄们。我若得罪基督作头，我就没有办法服从弟兄们，因为所有的肢体都是生机的连于头。后面这个经节，这个纲要后面的部分是从诗篇2:11-12讲到，我们该存敬畏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欢乐。后面就讲到，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所以当你把这些摆在一起，你就看见，你如果是真的敬畏主，你就会爱主，并且在主里面喜乐并享受主。我实在宝贝这件事。第六重点，我们都该对神有正确的敬畏，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都要显在基督的审判台前，那时基督要回来审判他的信徒。这审判并不是关于他们永远的救恩，乃是关于他们时代的赏罚。这是关乎他们是不是会得着1000年的赏赐。圣徒们，我只要讲到这件事，当你查敬畏这个词的时候，你会找到比前1:17说到神是父，神并不偏待人，神是照着我们所做的报应我们，这是为着我们的赏赐，基督作为我们的赏赐。然后他就说要在我们寄居的时日中凭着敬畏度过我们寄居的时日年日。这说出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意思，就是我们是暂时的住在一个地方。这个地不是我们永久的住处。事实上，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真正的住处乃是三一神。但是当我们与主同在的时候， 我们会更多的享受它，直到千年国的时候，我们要更多更多的享受它，到永世的时候，就是更多更多更多的享受它，做我们的家，真正的家，直到永世。这就是为什么比前讲到我们需要敬畏主，因为比前是一卷论道神行政的一卷书。好，我就说这么多。第七终点，敬畏主是使人延长年日的路。请看这节经节。我知道 Jimmy Miller 弟兄他也想要延长年日，所以这节很重要。我不要提我自己现在几岁，但是有一次我和姊妹 Ruth 看在来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新冠病毒的事。他是个护士，他已经退休了，最近退休了。他告诉我说他们要打疫苗，首先是给这些在医院里工作的人员里打疫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这些守护人、拯救人、护卫人的人，然后是这些年长的。然后我就听了他的话，我就说谁是那些年长的，他就说就是那些超过60岁的人。我就说不会吧，不会吧。然后他说对，是那些超过65岁以上的。他就说不可能，我就说不可能，我说我才不是这些年长的，我以为我根本不算年长的，所以我以为我还年轻，我不是年长的。无论如何，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年长的人了。但这边讲说要延长年日，这是不是很美妙呢？当你敬畏主，就使你的年就拯救你，使年日延长。讲到那灵乃是敬畏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灵就是这位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他爱我们，拯救我们，保护我们，祝福我们，供备我们，给那些敬畏他的人。这所有的经节都给我们看见同样的事。第八终点，敬畏主的人的榜样是挪亚、亚伯拉罕、约瑟、大卫、尼西米及早期的教会。最近我为了预备信息读到一篇尼弟兄的信息，讲到对神有时代价值的人，当然我们立刻就想到挪亚，想到但以理，这些是很明显的。在创世纪生命读经讲到改变时代的生活，那是挪亚。在转移时代的人这本小册子里讲到但以理，所以我们会想到挪亚和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但是这一次我读到尼弟兄所说的，我带着祷告来读，我才注意到尼弟兄是用尼西米作为有时代价值、对神有时代价值的人。所以在已过的长老负责弟兄训练里，我就有了这篇纲要。他是一个领头人最佳的榜样，是绝顶的榜样。尼西米一个主要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他敬畏神，他敬畏神。圣徒们，早期的教会也是敬畏神。在使徒行传9:31就讲到众教会得平安，被建造，在对主的敬畏并圣灵的安慰中行动，人数就繁增了。圣徒们，我们作为教会，如果不在对主的敬畏 并圣灵的安慰中行动，我们的人数就不会繁增。所以你看见在新约里也有这样的榜样。第五大点，对主圣别的敬畏，事实上是喜乐的源头，是生命的泉源，也是生命树，将神分赐到我们里面，好完成他的经纶。对主圣别的敬畏其实就是喜乐的源头。诗篇二章十一节讲说，当存惧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欢乐。战惊就说出这里有畏惧。保罗说，我是战畏，在你们中间是战惊恐惧。为什么他讲到战惊恐惧呢？我在这里是引用灵前生命读经，在生命读经中说，保罗在他在神所赐给他的知识中不愿意错失基督，这就是为什么他战惊恐惧。我们不要错失基督，我们就会战惊恐惧，我们会为着主，以主做我们喜乐的源头。对主的敬畏其实就是喜乐的源头，是生命的泉源。请听，生命的泉源和生命树是神将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好完成他的经纶。你有没有看见箴言也讲到生命的泉源，讲到生命树呢？这都给我们看见神的经纶连同神的分赐。敬畏主第一重点，敬畏主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敬畏主，信靠主，投靠主的路就是走生命的路，生命的路就是生命树的路，源头乃是神自己。这里所说的都是从这里引经所讲到的，所以我要再鼓励你们，你有时间的时候要带着祷告读这些经节。我要再加一句话，箴言15章4节最后一节引经，安慰人的舌是生命树。换句话说，你如果用舌头来安慰人，你的舌头就对人成了生命树，这是不是很美妙呢？我信应该是在箴言25章15节，你可以找一下。有一次 Francis 弟兄和我跟李弟兄一起在他早晨读经的时候，那里讲到在箴言25章15节讲到柔和的舌能折断骨头。我就想说，哦，李弟兄讲这个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串珠讲到一个人好像骨头一样坚硬的抗拒召会，抗拒主的恢复。但你该怎么办？怎么办呢？你要做一个大锤头来打他吗？什么能够折断这个骨头的，拒绝他的硬心呢？就是用柔和的舌，柔和的舌能折断骨头，这是不是很美妙呢？当 Francis 弟兄跟我离开的时候，我们就祷告，主啊，将你自己分赐到我里面，使我们有柔和的舌头。第二终点，敬畏主引到生命，这是引到生命的狭路，少人走的路，不是多人走的路。生命的途径乃是使我们活在神里面，并摸着并得着生命，这些途径就是神摆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进入他里面的大道。三，死亡的路就是善恶知识的路，源头是撒旦，表显于我们的己，活在自己里面就是没有神的同在，行在黑暗的路上，并且没有生命。 圣徒们，我要进入第六大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专注的聚焦在这些经节，但是讲到耶利米书32章39至40节，主应许我们说，我要赐给他们一个心和一条路，就是同心合意。我们听见了解领会这个意思之后，我们就停在这里。但是主没有停在这里，第六大点说，主应许要赐给我们这些他的子民一个心和一条路，是为什么呢？好叫我们终身敬畏他，使我们和我们以后的子孙得福乐。请听，并且赐我们敬畏他的心，使我们不转身离开他。这对我来说实在是绝对太美妙了。你如果看这些经节，首先他与我们立了永远的约，他应许，他应许自己不转身离开我们，他要把他的使我们终身敬畏他，赐我们敬畏他的心，然后要使我们不转身离开他。这是不是很荣耀呢？这是永远的约。第一重点，我们这些蒙神拣选的人都该有一个心，要爱神、寻求神、活神，并被神构成，使我们成为他的彰显。我们也该有一条路，就是三一神自己，作为内里生命的律，连同其神圣的性能。而这一个心和一条路，就是同心合意。人心在基督以外另有所要，人走基督以外的路都会导致分裂。第三，神立了永远的约，就是新约，凭着这约，神必不转身离开我们，并且他必赐我们敬畏他的心，使我们不转身离开他。他要怎么把敬畏他的心放在我们里面呢？是借着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心里，作为敬畏神的灵、敬畏主的灵，使我们不转身离开他。第七大点是非常宝贝的，说到神敬畏主和爱主是我们得着赦罪的两个美妙结果。第一终点，神赦罪不会叫人胆大放肆，神赦罪之恩要叫人敬畏他。在诗篇130篇四节讲到，在你有赦罪之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当我们经历神的赦免之恩，我们自然就敬畏主，这不会使我们胆大放肆，反而叫我们敬畏主，使我们信靠他，使我们尊崇他，使我们在一切事上考虑到他，在一切的事上对他有一种尊崇的畏惧。第二终点，神赦罪之恩也叫我们爱神。路加福音里那个有罪的女人所以爱主多，乃是因为他得着主的赦免多。我们知道在这整个故事，但我只要读这故事的最后，主对法利赛人西门说，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爱得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爱的就少。所以我们若是蒙主赦免的多，我们就会多爱主。我们若看见他向着我们的赦免是何等的广大， 我们就会更爱他。第三终点，主越赦免我们，我们就越敬畏他，我们越敬畏他就越爱他。在消极一面，我们因着敬畏他就不去做他所不喜悦的事；在积极一面，我们因着爱他就做他所喜悦的事。最后一个大点，我整个基督徒生活中，整个教会生活中，从来没有想过这个点。我读过这章许多次，但请听这章主要讲的。箴言31章向我们陈明敬畏主之人的两个典范：一面，我们该像主一样是君王，是君尊的男子，有权柄施行管理；另一面，我们该是才德的妇人，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安排经营料理并供应圣徒的需要。我要说，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一面来说，我们可以说这里的君王是基督，但另一面来说，君王是基督，才德的妇人是教会。但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也是执事所取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个人与主的关系，以及教会团体的建造。在第一终点，三至九节说到掌权的君王，他不饮酒，并为人伸冤，秉持公理，预表基督和他的得胜者，这样的人才能掌权。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需要受主的管制才能为神掌权。你可能会想说，为神掌权应该是说我们要做君王，但你需要在神的管制之下才能为主掌权。我们在马太八章清楚看见这件事，当这百夫长来到主那里，讲到他的一个仆人快生病快要死了，他对主说，讲到这事，主就对他说，好，我去你家。他就对主说，你不需要到我家里来，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得医治。我非常喜爱这个回答。他说，我有时候必须应该对主说，主，只要说一句话，我就必得医治，不论是在心里一面还是属灵一面的。这百夫长继续说，请听他所说的，因为我也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他没有说我是一个有权柄的人，请听他是说我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他告诉主说，你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我也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他认得主作为一个人是在父神的权柄之下，他说，我也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然后他说，我对这人说去，他就去；我对这人说来，他就来。然后主就说，我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人有这么大的信心，因为他看见主在他的人性里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所以当你在权柄以下，你就有权柄。第二小点，在治理百姓的事上，王首先要受神的话教导、管制、规律并支配。对教会中的长老们来说，原则也是一样。我超过时间了，但我还是要请大家读《生命记》17章的这些经节，这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刚刚讲的这件事。 A.长老们要管理治理教会，就必须被神的圣言重新构成。结果他们就在神的管理、神的规律和支配之下，这样他们的决断自然会有神在其中。长老们就代表神治理教会的事物，这种治理乃是神治。神治是讲到管理圣徒们，这不仅可以应用在长老们身上，显然长老需要做我们的榜样。 就如同使徒们该做我们的榜样一样，我们也该是这样的人。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箴言31章10至31节，描绘一个才德的妇人，她是智慧仁慈，因勤劳且能干的，能安排经营并供应她的家，她的价值远胜过珠宝。我很宝贝这里所说的，这实在太好了。你如果有这样一个妻子，这个妻子就实在太棒了。有些时候我们的妻子是来对付我们的，就像是雅各他的孩子们，对他来说都是圣灵的管制。在属人一面来说，如果看见雅各和雅各的孩子们，他就说你实在需要去家庭諮商。就属世的范围来说，他需要家庭諮商。但是为着雅各的变化，他要被变化成为以色列领头的人，有时候也需要这样的经历。但这个才德的妇人这边是应用到教会，她的价值远胜过珠宝，她的荣耀超越群伦。这位才德的妇人预表教会和爱主的圣徒。好，我要鼓励你们读这整章的经节。第一小点，才德的妇人主要的特点是她敬畏主，恭敬的敬拜、顺从、服侍并信靠主，满了畏惧的尊敬主。这里就说讲到女人，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里讲到的美容，在英文是用恩典，这里其实是不是基督的恩典，我希望你们懂得这里所说的。第二小点，才德妇人的丈夫心里倚靠她，她一生的日子使丈夫有益无损。我看着台下的弟兄们，看见 James 弟兄他的姊妹，因为我认识他和他的姊妹，他的妻子，我想 James 弟兄你会说阿们。他一生的日子使你有益无损，对吗？这要持续直到你见主，弟兄。我要向对姊妹们分享这些话。姊妹们，你如果结婚了，希望你渴望做一个这样的妇人，你要求主用敬畏耶和华的灵充满我，就这样，就是这样子。这唯有这样，我能够敬畏主，并且有这样的特点，能够敬畏主。然后你知道怎么样呢？这个妻子因为她敬畏耶和华，她就成为她丈夫大的祝福。到了一个地步，她丈夫必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圣徒们，我要告诉你一个个人的见证，我在这里坐着是因着我肉身上的软弱，但我坐在这里完全是因着我的妻子。若是没有她，我不可能坐在这里。我会 我就倒下了，我不可能是站立的。他若不在这里，我没有任何的机会。当然我说这话也不是要给他任何的机会骄傲，但是我要实在要把这些归于他，因为他这样子的服侍我，服侍 James 弟兄的姊妹是这样的服侍，我们才能够这样子尽职。我盼望我们所有结婚的姊妹都这样渴望，因为有这样圣别的渴望。当我们进到教会生活的时候，年轻姊妹都有这样的渴望。你一结婚就是在这样的亮光下结婚的。但最近我看见一些年轻的姊妹觉得非常的难过。我不是反对像 UCLA 加州大学、伯克莱或者是 UT Austin 哈佛这些大学，无论你去到哪里，你都会受到女性主义的毒害。这些主义其实都破坏你。你若结婚了，你该像主所说的话一样。无论如何，我只能说这么多。第三小点，这样才德又精明的妇人是从主来的，是她丈夫的冠冕，她的儿女和丈夫起来称她有福。我的儿子都是等做这样的见证，起来称他有福。我实在要这样说，我很遗憾，我实在不愿意见到年轻的姊妹没有这样的渴望。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他超过众人。第四小点，丈夫该能亲眼看见他妻子敬畏中纯洁的品性。他的装饰不要重于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衣服，乃要重于那以温柔安静的灵为不朽坏之装饰的心中隐藏的人，这在神面前是极有价值的。所以赦免我，如果你在看录影的时候，我要你休息一下，你可以，因为我已经超过时间了，你可以休息一下再回来。但是我还要再讲，之前在休斯顿的教会生活中，一位 George Furman 弟兄，我希望他看见了这个录影。有一次我和他到了一个家，那里有一些青年弟兄姊妹，他们拿着诗歌，有一个姊妹弹诗歌，他们都在唱诗。我从来没有看过在一个家中，在人是真正在唱诗的，从来没有见过。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们，我不需要到处找寻，我看见这些姊妹们，他们的穿着是敬虔的。因为对我来说，我活在这个世界中，我立刻就注意到这班姊妹是非常属神而敬虔的。他们什么话也不用讲，弟兄们也这样讲。至终我开始与这些弟兄们一同工作，因为他们也是敬虔属神的。这班人他们有一种敬虔的见证。第五小点，在正确的教会中生活中，姊妹该穿着正派合一，以廉耻自守自制，不以编法、黄金、珍珠或贵价的衣服装饰自己，乃借着善行，以那适宜于自称是敬神之女人的为装饰。敬神是对于神的尊敬，敬拜神者对神该有尊的尊崇与恭敬。有时候我们晚上把窗户打开，然后我的妻子进来就把窗户关起来，这也是主的管教，要拆毁你天然的人。 当然是有这个部分，但我盼望所有宝贝的青年姊妹，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比你们年长许多，我真是盼望你们有这样的渴望。我不要任何的弟兄，他们有这样子，他们的关系受到破坏。我盼望我们的姊妹们有这样的渴望。好，第六小点，我要这样对姊妹说，也许你现在不像这样，但当你听见了，你需要对主说，主啊，将你自己作为圣别的渴望分次充满到我里面，以敬畏耶和华的灵充满我，以你使你将你自己做到我的里面，这样子涌流到我里面。第六，老年妇女妇人在举止行动就是行为上要恭敬，好训练年轻的妇人爱丈夫爱儿女，清明自守贞洁，料理家务，良善服从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话会毁谤。这我们实在缺了这些年长的姊妹们，这些老年妇女妇人要训练年轻的妇人做什么呢？要爱他们的丈夫。这怎么样呢？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他注意到有一些姊妹，他们不爱他们的丈夫，他就对这些老年妇人说，要训练他们爱丈夫，要训练他们心思清明，要贞洁。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要料理家务，要料理家务。我的姊妹她有一份护士的工作，但她在家里总是在料理家务。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姊妹在服侍，但这个姊妹我特别看见她实在需要爱丈夫爱儿女并且料理家务。我没有这样说，但我想对这样说，姊妹们，姊妹啊，你要回家照顾你的丈夫和儿女，不是你不应该在教会中服侍，而是你应该先料理家务，顾到你的家庭，不要牺牲了这些。如果你不这样子的话，你的丈夫会怎么想你的服侍？你的儿女会怎么讲呢？他们会觉得你的服侍、你的侍奉把你从他们夺走，你没有办法顾到他们，这是一个不好的见证。你要爱丈夫爱儿女，料理家务，并且才能在教会中服侍。你需要训练他们，请听，要服从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话被毁谤。为什么保罗说服从自己的丈夫？是因为服从别人的丈夫是别人的弟兄是容易的，但是服从自己的丈夫是不容易的，这样子神的话才不会被毁谤。第三重点，在得胜方面我们要像君王，在爱主方面我们要像才德的妇人，我们若能如此，在主面前就有价值和荣耀。我们都该，所有的姊妹们都该有这样的渴望，非常实际的向主祷告。好，我只能我要停在这边。我盼望这些话，这并不是我的话，我盼望这些话能够扩展荣耀得荣，在每一位圣徒在众教会中得荣耀，这是在神的经纶中敬畏主的内在意义。